幺五六啊，
嗯，
你看幺五六啊，看这样。
请江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里共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出埃及记，求主你的灵运行在其中，主啊，让我们虽然比较困乏，但是加强我们的力量，因为有主你的存在，我们的灵力就开启。哇，我们无论讲的听的，就鸿蒙一个人的带领，哇，让我们能够听能够听得明白，哇，讲也能够按照你的真理来供养，根据你的话语，哇，你有天上的粮吃下来，我们饥渴慕义的就得以饱足，哇，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哇，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分别为圣，让我们安静在主的脚前，哇，聆听。就是能够亲自给我们带领，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看那个第二十九章哈，出埃及记29章，我们可能要快点看29章。还有30章，包括31章，可能我们也会，就是至少3章经文就看完，然后把开始糟糕的事情又发生了，32章就是可能就放一下，再看看那个29、30、31，我们先把29章看完哈，看29章。好，我们还是一排一排读哈，连读 S 型的贴下去哈，就是李医生跟着我读哈，跟着我读，然后就这样来读，我读29章，我读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陈胜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饼，无酵薄饼，这都是要用细麦面做的。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就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
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的外袍，并以弗的就在那胸牌之上，以弗的草公鸡的带。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
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
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 又要认将军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你要把公牛牵到公墓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嗯、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刻公牛，
要取出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
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干燥的瓦斯，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放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门外，这牛是赎罪祭。
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
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
要把全羊烧在坛上，赐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生香的火祭。
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羊的话，那你要按手在羊的头上。
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羊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
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洒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瓦斯，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子，
在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你们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到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就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曾接圣职所献公羊的牲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都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子孙，可以穿的寿衣，可以穿的承接圣职。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
你要将圣洁圣职所献公羊的肉处在圣处。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烧的饼。
哪一节？好，在三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要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流到掌上，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职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先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一定要献它。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有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早晨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祭面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要在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 所以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前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坛传圣，我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传圣，给我奉祭司的职分。
我要在以色列中间做他们的神。
你是哪个地方？
36节。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我们把这张看完之后就很快过一下哈，因为这是亚伦他的和他儿子承接祭司的条例哈。那我们说他这个什么是一只公牛犊和两只什么无残疾的什么公绵羊，还有什么还有无酵饼哈，就是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看到没有？所以这都要这都是在筐子里的，就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首先是公牛犊哈，它是一个公牛犊来作为赎罪祭，你看没有？你看这是什么？给亚伦和他儿子，他把上什么？我们下一张看到的哈，就把所有的祭司袍穿好了，就穿好他所有的祭司袍，这是在28章，穿了所有的祭司袍之后，这个我们就不再去看了哈，就是那个他的。内袍啊外袍啊，然后叫以弗德啊胸牌啊冠冕啊都戴在他头上哈，就然后膏油要用就用膏油倒在他头上什么膏他啊。那我们要明白哈，以色列三种人要受膏，对不对？就亚伦在这里受膏，一个祭司首先受膏，第二个什么先知要受膏，还有什么君王要受膏。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亚伦他这里作为什么作为祭司来受膏哈。所以我们说以色列这三种人，就受膏者的意思哈，就是这亚伦是好，那祭司对祭司的身份来受膏，受膏之后呢，他就把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分别为圣，用膏油把他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呢，什么？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就在会幕后宰着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哎。把这些什么纸油与杆子上的管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都烧在坛上。好，所以这是一个赎罪祭。这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伦他是祭司，他有没有罪呢？他也是有罪的哈。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其实天主教会犯一个错误，把这些人都有时候把他过分地位抬高了，就认为那些使徒啊，认为那些玛利亚，认为那些神职人员好像就好像没有罪的感觉啊，他不敢说没有，但是不敢说有没有罪，他把他捧到那个位置了，对，他把他成为什么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了，就他认为他们是神人之间中保，对，他就把他们就是提高了那个地位。但是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伦他们也要什么，也要赎罪。所以呢，这但是这个赎罪祭的皮肉粪就要用火烧在营外，不可以烧在祭坛上的哈，可以把它那个肝脏脂油腰子烧在坛上，赎罪祭的那个什么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因为这赎罪祭是不可以献在坛上的。好，你看下面那个就不一样了，公绵羊来呢就要什么宰着羊，把血洒在坛的四围，要把羊什么切成筷子，脾脏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什么坛上。哎，这是燔祭，燔祭是全羊都烧掉的。但是呢，那个赎罪祭的那个皮肉粪是不能烧在坛上的，是要烧在营外的哈，营外去把它烧掉，那个就是另外处理。但是呢，这个燔祭就可以了，火祭性的燔祭就把它整个烧在坛上，把它洗干净。好，那还有一只另外一只羊呢，你看到没有？你要将一只公绵羊抢来，亚伦和他儿子在羊的头上呢，宰着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取点血抹在他的什么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上，就代表了什么 使他们成圣，也不然他们就被洁净了。你看抹在他们，然后呢把血洒在唐的四围，要取点膏油和唐的血，唐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什么神圣。哎，这个记录是什么呢？代表了什么？就把他的亚伦和他儿子接近了，表示一种接近的一个表示。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上脂油与肝上的丸子，两个腰子和腰上的脂油都，并右腿，什么呢？你看，这是承接圣旨所向的羊，看到羊，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呢，既不是赎罪祭，也不是那个燔祭，是什么？是承接圣旨所向的羊。来到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看到没有？这个有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还有与抹油的什么无酵薄饼，这有三个哈，三种哈。你看，就是都把它什么？你看，就是装无酵饼中筐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和饼和一个薄饼是吧？三个饼哈，一个无酵的，一个是调油的，一个什么？一个是抹油的无酵薄饼，三种。都追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摇一摇，然后呢就什么，就烧在耶和华的坛上，先给耶和华为新鲜的火祭。好了，你要取亚伦先知甚至所献公羊的胸，追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许祭的腿，就承接甚至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都要称为圣。哎，这个胸跟腿是给谁吃的？就是大祭司的食物了哈。大祭司在这儿，他就吃那个什么羊的这个胸和腿，所以呢，那摇祭的腿和举祭的腿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儿子从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是从以前中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好，所以呢，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举祭呢，他的腿和胸。是给这个亚伦，给祭司和他家人做食物的，就吃了，他可以吃的，这个就不烧了，这部分就不烧。好，你看，那称圣职所献的肉或饼，因为这是若一点六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那就要当天吃掉哈，你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先养他儿子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向公牛一只为赎罪祭，接近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就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接近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所以每天献的那些赎罪祭那是不一样的，赎罪祭就是把他那些。蘸脂油啊和肝啊那些腰子啊就烧上去哈，其他皮肉粪就到营外去了哈，就要到营外去烧掉哈。好，我们这个就多看了哈，这个呢，然后呢，他每天七天，每天要献两只，你看一岁的羊羔，早上要献一只，黄昏献一只，你看什么呢？就还有细面，包括那个饼也献为奠祭，酒哈，所以这个怪不得那大家还知道吗？哎。你看那个拜偶像的人也会有什么？有奠祭哈，有那个小酒杯，浇酒也在那里去献上。对，所以这个就奠祭，所以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是有的，但是怎么呢？现在的人还是什么受到这个可能互相之间流传下来的一个启示哈，有，但这个呢都作为拜偶像的方法了哈，把它拜偶像。好，哎，是在那献燔祭要在那里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与以色列人相会。好，就神什么呢？大家，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你看，特别是来看看43节，你看，或从42节看，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什么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为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有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哎，这里的我们明白，神跟以色列什么关系啊？神是他们的神，以色列是他的什么？不一定，不一定说是子民，选民。我们经常要注意这个点哈，就是选民不一定是什么子民。对，就真正那个属灵的后代，选民是肉身属神的，但是属灵上什么？就那些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那些没有真正被主拯救的希伯来人，他们人真能算选民。哎，当然神也是选民的神哈。当然你说神也是什么？是人类所有人类的神，对不对啊？但他们承不承认呢？不信主的人承不承认呢？就是不信主的不承认，是神是，但神不是他们的父。我们说父神，我们是基督徒才称父神嘛，所以我们是他的子民嘛。所以你称是神，你是选民，不一定是他的父神，这是他们一个祖宗的一个神。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这是我们把39章很快过一次哈，就是亚伦的儿子们承接祭司的职分哈。那我们开始读30章哈，30章来，我读第一节，然后按照那个次序继续来了哈。来，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先用金星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金环，金环安在牙尖以下，在坛的两根横线上，作为穿杠的木柱，以便抬坛。
再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深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堂上要烧金香，要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分的时候，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那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这香。
在这坛上不可分上异样的香，不可向燔祭、束祭，也不可浇上奠祭。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提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祭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祭，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耶和华小利摩斯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你赎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啊，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题，拿银子半所克勒，这半所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七所克勒是二十细拉。
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独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更要出半舍克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礼，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要用。用铜做洗濯盆，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桧木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桧木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用脸盆，便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磅，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
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题，又取橄榄油。”
按照香脂法调和
圣膏油，要用这个膏油抹会幕和法会。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与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陶成为至圣，房台做的都成为圣。
这个要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神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你要对以色列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不可长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条文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条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拣出。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哈图十洗列，洗利底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香，这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香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打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会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这
凡做香和各香一样，叫人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拣出。
好，我们这两个很快的过一下哈，就是找香坛的定规哈。哎，香坛大家看到没有？有点像那个鼎一样的那种哈，但是又不是那种更灵巧一点的哈，小一点的。它干嘛呢？哎，大家说它就是把香插在上面烧香的，就是在什么呢？我们看到那个，所以呢，在你看用皂荚嘛做一个烧香的坛。这坛是四方的，坛以后呢，坛一走，然后坛的四角有一坛连接一块，用金金把坛上面就包裹之后呢，也可以干台的哈，有两个金环按在两边，然后呢，用皂荚木做干，用金包裹。好，我们能够明白哈，我们说你看嘛，我们看这个概念哈，这是至圣所哈，至圣所就约柜在这里哈，我们大家还记得吗？这是约柜，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说什么呢？这里有什么？幔子哈，幔子就是这样的，还有幔子直接卸下来的，把这边是挡住的，这个挡住的，这是幔子哈。那幔子正面有什么呢？这个比如说这是香炉，香炉烧香的，然后这边是什么？圣事饼的桌子，这边是什么？金灯台，我这里有灯哈，这里有个灯，看到没有？啊，这个灯台，这是圣所。至圣所，幔子，圣所。我到这个门，这个就是用什么？还罩棚哈，是搭起来了。好，这个圣所里面呢，就是有香坛是正面的，这是陈设饼的桌子，代表以色列下一个支派的饼哈。这边是灯台，然后这个就门，门哪出来吗？祭坛，祭坛是在这个圣所的外面，就是。靠近门有个，大家可能现在去学一些庙宇，他们是这样也是这样安排的，是吧？都是这种形象。这个香坛，现在再来这边是洗桌盆，就找内院，所以就找圣所，至圣所是在这里，神的同在是最厉害的啊！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那么这个圣所以色列可以进来的，但是要大祭司要进来哈。那圣所外面就是内院，内院就什么？就是有祭坛。有洗桌盆，哦，这个在，然后在外面就是外院，啊，外邦人是不能进到内院的哈，不能进到内院的，外邦人在外，然后呢，祭司进来，就睡在那敬拜，所以他呢，每天大祭司干嘛呢？早晨起来要什么？要点灯，那灯是不能熄的哈，加油，把这个灯要点，一定要看看橄榄油不够要加油进去哈，这里干嘛呢？就来点香。早上点香，晚上什么点香，所以这个人看现在很多人拜偶像都是这样拜的，看到没有啊？很多庙宇是不是啊？对，就反一个反正或者他有共同的那个旗，就那看那这正面都是烧香的嘛， 高香磕头的，对不对啊？拜偶像在这里嘛，他这边就有只有有时候有灯台，现在有很多就是灯台也放在这里嘛，那是拜偶像，我们是那就全是饼桌子，所以呢，整个就是这样的安排哈，它整个是这样的安排，所以呢，它是有一个规律的，当我们说到这坐东朝坐西什么朝东，现在日出之地，哎，这门呢，只要它的门一定是朝着东边的哈，东边的，为什么？因为表示什么？日出之地，表示上帝好像那个光明起来，所以现在日出之地，就大概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哈，这个我们那个好了，所以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有香坛要怎么造，然后呢还有呢，会幕的捐献，他们就捐了很多钱，好。就是什么，而且以色列啊，过去被属之人哈，按凭着半世纪割勒来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就是埃及以外的将礼物给耶和华，然后就拿出这个来怎么样？所以赎罪银，看到没有？来赎罪，来半世纪割勒。好，这个我们要，这是会幕的捐献，来捐好。然后呢，到铜盆的规定，看到没有？铜盆就是什么？就是许多盆哈，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哈，很讲究，就说。因为中东地区比较干旱哈，他们每次到这里都要洗桌盆、洗手、洗脚，然后才能来献礼物，开始献祭，在坛上献祭。大祭司啊，这祭司啊，祭司要洗啊，你看到没有？这个要在，你看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就是并火。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什么定力，就这对，这个不是每个老百姓来洗的，就是那个祭司要洗，这个祭司来洗，所以呢要么然后呢在盆里洗沉水，再在盆里洗手洗脚，然后呢这是好，然后紧接着大家刚刚看到说，哎嘛，抹膏油，膏油怎么制作的呢？哎，你他就按照什么，这个就讲到这个什么膏油的这个圣膏油啊，怎么做出来，都是按照上帝的指示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能不能乱做的，好像按照有些人不能乱做的，对不对？
这个现在
也有膏油有啊。但是按道理来说呢，现在那个膏油呢，按照道理来说，你那个能不能随便卖给人呢？本来圣膏油本来是不给卖给不能卖的，按照所以呢。你看他按照这个做法什么，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这三十一节，你要对以色列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为圣膏油，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者将这膏油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众什么剪除哈。所以你现在这个商业的这种商业可以做了，那实际上这个圣膏油能不能自己制作的？更不能制作卖给人的哈。这个按照道理来说，以色列要把那个从民中剪除的。就这个圣膏油什么，只能用在他膏抹那些物件，圣会幕里的物件，特别是膏抹先知、祭司和什么君王，曾经圣职的时候要抹这个膏油，膏油使他成圣。好。这个是膏油的做法哈，来看最后一部分什么呢？香的做法，你看它都有这个规定的哈。香这些材料呢，你看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哈。取这个新鲜的香，就是拿他弗啊、施洗列啊、洗利比拿，哎，这个如果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如果你做膏油的专家也好，你专门制作什么香料的专家也好，就懂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太懂，这些东西就制作什么，再加上盐啊，做先制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哎，要取点捣的机器，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此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为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我要闻香味的，这样要从民中什么剪除哈。好，所以这个香也不能乱做的哈，这个香也是特别的分别为圣的。对以色列来说，敬拜神这个是会幕里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分别为圣的。好， 我们很快的看完之后，我们就看下面了哈。我们来看下面，我们把这个三十一章就看完哈，我们要快速的看完就结束了。来，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晓与摩西说。
我也以我的名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就能刻宝石，可以商砍，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我分派但吃派中让大母的儿子亚和利亚夺了，他成功，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墨和法会，并极善的捐作，与会墨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并坛上和坛的一些器具。并洗桌盆与盆座，
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礼工祭司十份的圣衣，
膏油和为圣所用的清香的香料，他们都要按照我一切的吩咐去做。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说，你们不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是你们知道的耶和华。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望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
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好，这个就马上就告一段落哈。那我们知道我很喜欢这两个人哈，就是神把所有的这个指示完之后呢，让什么摩西呼召两个人，一个是谁？就是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什么？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这里面注意招他用什么呢？一个是神提他的名招他，是以他的灵什么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哎，为什么这三个词很喜欢哈？所以你要选成为神的好仆人哈，就是神的灵充满你有三个表现，就是首先你有智慧，第二你有聪明，第三你有什么知识。你看我们 ATE 哈，我们 ATE 的三大理念嘛，叫坚定的信仰根基带来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建立聪明，卓越的知识才能给你带来知识哈，这三大理念哈。所以基督徒首先要追求什么？智慧。第二追求什么？聪明。第三追求什么？知识。当然智慧里面包括属灵知识，包括智慧里面哈。所以智慧第一，聪明第二，知识第三。好，所以说我们说敬畏神便是什么？智慧。远离恶呢？便是聪明。知识呢只是一种技能，一技能也很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智慧第一，聪明第二，知识第三。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坚定的信仰根基，智慧。坚定的信仰根基，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聪明。坚定的信仰根基是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是聪明。还有吗？卓越的知识才能是。知识，哎， 比萨列这个呢，我跟你讲哈，上次有个弟兄他前，他是什么？他做服装的，他做服装进出口的，知道吗？服装进出口啊，他就注册一个公司，让我帮他起名字，我就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叫比萨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技术有限公司啊，比萨列。结果呢，谁知道是比萨列这个名字啊？有人注册了，被人注册了，比萨列啊，这个就是很好的。比萨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在神的庇荫之下，就是说就在神的保护之下。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名字说他是在神的什么保护之下的意思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说，就是叫比萨列，比萨列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下，这是一个名字的意思。好，这里边你看几个词哈，一个是因为神提名招他的哈，你看我们要搞清楚，哎喂，任何神的仆人是不是信徒选举出来的？都不是的，是神提名招他的。你得救都是神提名拯救你的，那你特别包括你被呼召出来服侍主，都是主的什么提名招你的。千万不要认为是你投票选举出来的哈，选举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人的东西哈。就说，但是为什么叫教会投票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你选举出来，是你选立出来，什么意思呢？就你来确认他是神的仆人，你们只是一个互相爱的关系里面的确认哈。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什么民主选举，治好要命。教会给你投票的原因，不然选长老、选牧师、选什么，是你认出你们的长老，认出你的牧师，认出你们的执事，是你们互相一个确认。所以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哈，这个民主概念。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你看，我们来看，第一，他是被神提名招出来的；第二呢，他是有神的灵什么？充满他，充满他就会有三个重要的能力，一个什么？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好，那么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干嘛呢？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格物，又能刻宝石、贴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什么工？哎。所以呢，这你看到没有？这个很有层次感的。一，神提名招他；第二，神的灵充满他；第三，使他有聪明智慧、聪明和知识，对不对？第四，干嘛的？使他能做各样的什么工，能显出各样的什么巧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那什么雕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那各样的工，看到没有？就既能够想做巧工，也能够什么想设计出美好的东西，还能够什么雕刻，雕刻。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好，但是那比赛的一个人完成不了怎么办呢？又给他预备另外一个人，叫什么雅和利亚伯。雅和利亚伯是但支派的，与他什么同工。雅和利亚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的帐幕，父亲的帐幕，这个雅和利亚伯，一个是比萨列是在神的荫庇之下，就神的保护之下，然后这个呢，雅和利亚伯什么呢？就是神的父亲的帐幕，他是专门做这些事工的。好，这个是我们这把这两个人就提出来了哈，就两个人物，一个是比萨列，一个是雅和什么利亚伯。比萨列这个名字被很多人注册公司啊，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工匠精神啊，代表工匠精神啊，代表这个哎，我们知道以前大家还知道吗？以前很有名的那个中国的手机，有个手机叫什么？锤子手机啊，现在好像已经慢慢不生产了，是不是？罗永浩哈，罗永浩那个创始人是吧？叫锤子牌，你听过锤子手机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吗？锤子手机。那个时候呢，大概什么叫什么？他就什么，就是他就叫工匠精神。哎，现在在我们有教读书那个佛山那个孩子的爸爸，他是河源人，就是在广州海珠区开了一个 去这修理厂，他叫什么呢？他的修理厂叫什么？叫车匠阿强，啊，他什么？他可能最后一个字叫什么强嘛？他说他这个名片就叫车匠阿强，啊，他因为他们开修理厂的嘛，其实他就给他叫车匠，工匠哈，工匠。所以呢，手机也有什么？有各种工匠。好，所以比萨列呢，就成为历史历代的这种什么工匠的代表哈，就那种可以说现在技术工人哈，技术人才哈。所以很多人像我们一般哎，在国外注册那些什么这种讲究工匠水平的这些公司啊，所以这个比萨列这个名字就很抢手，很多人喜欢用比萨列这个名字来注册一些机构、一些公司。比萨列就是，而且这个名字有什么好的意思呢？你是在神的什么？你开个公司，你开的公司是在神的荫庇之下的，哇，你厉害啊！你有神的保护啊，所以你就很有安全感，知道吗？有安全感。所以后来那个弟兄注册那个比萨列的时候就没有注册不上，说这个早就被人注册完了，不想用。嗯，后来他就后来注册一个什么雅和利亚伯还可以，他就注册一个雅和利亚伯。这个暂时没有跟，但是雅和利亚伯注册了一个，他主要做那个。他自己没有工厂，就是他是有品牌，自己设置品牌，然后呢给那些服装厂啊，把那加工贴牌，就出口就服装呢，这个雅和利亚伯。好，那他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就是做会幕和法柜，其上的施恩座，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些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些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座的礼服和祭司亚伦被他儿子用以供祭司之分的圣衣、膏油和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你看到没有？这个全不全面水平啊？还有会幕有支那个，然后呢有木架，有这种各种的这个什么，有约柜，有施恩座，有各种什么陈设品的桌子、香坛、灯台。对不对？甚至到什么？我说我还要做衣服什么？还有祭司袍也要做，对不对？因为还不但有那个工艺水平啊，还有什么？还要会什么染颜色，对不对？还会燃料。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嘛，其实他那个祭司袍那个燃料啊，是很厉害的哈、哦。其实它是地中海里面的一种什么？一种鱼，一种特别的鱼，那种鱼把它的胆汁调出来的，把这要抓到很多件的鱼，把它那个胆汁。提炼出来，然后呢进行制作这个燃料，把这个祭司袍用那种蓝色的袍子染上这个牢层，然后呢，这个颜色到什么程度呢？说越洗越亮，它不是说有些皮皮慢慢就褪色了嘛，就颜色越来越暗淡嘛，但是它这种颜色是越洗越亮，就是看不到它旧，这个是这个羊都很厉害哈，还有这个圣膏油啊。还有新鲜的香料啊，多少他一起所封的去行，这个很厉害哈，就很全备的这个工艺水平哈，这些制作配料裁剪车工都是很厉害的，需要一系列的这种，当然有纺线，有各种，它这个全面的这种会幕的技工类的很厉害。好，最后阶段呢，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哈。那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哎，我要加在记得三个内容哈，就是神本来在旧约里面最早让我们纪念安息日是因为什么？哎，我们最早的犹太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神
哎，神六天造物，第七天什么？安息了，所以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这是祖先的哈。然后后来安息日第二次的改变，第二个意义改变是什么原因？是神把以色列从埃及的什么带出来了，所以把安息日第一个意义是有的，加了第二个意义，就是说因为我把以色列从埃及的什么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又更加加强了一个纪念安息日。好了，那今天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呢？ 守主日吗？不守主日就放在跌，就放在跌倒了是吧？你说呢？又不守呢？以色列不守安息日用石头什么？要打死，不能的。好，那么说，那我们说，神的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守安息日，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神增加了一个内容，是因为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经历安息日，可见安息日这个意义没有变，但它的什么，它的那个形式有没有改变呢？它的纪念那个内容有改变。那么首先是纪念神的，它不叫废掉以前的，按什么呢？就是有净身，就是说先是首先纪念上帝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到第二次是神把什么以色列从埃及地什么领出来，对不对？好了，第三次在哪提到的呢？诗篇118篇哈，提到什么呢？就是人所匠人所砌的石头，你看到房角的头一块什么石头，所以我们在其中要欢喜，要高兴什么欢喜，是那是什么？那是耶和华所定的什么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高兴欢喜，对不对？那是什么知道吗？杨子妹，那是什么意义啊？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法老的头一块石头，这是什么？对，耶稣被犹太人什么
弃绝，
然后钉死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他被弃绝了，但是他成为法老的什么头一块石头，就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什么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所以呢，那个时候什么敬拜神什么，所以我们说到了新约时代，就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后来往在七日的什么头一日来敬拜神，七日头一日来敬拜神，这个是把安息日的意义给什么继承下来了，但是形式改变，形式有改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守礼拜六，甚至我们也不是守什么，也不叫守礼拜天，对吧？我们不是，我们什么？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七日头一日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对，我们是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去敬拜神。我们是在恩典的基础上，不是守律法的礼拜天来做礼拜，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成全了。我们成就了这个伟大的一个救恩，所以呢，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把主日当作一个律法的定规，不是一个你必须守礼拜日，你不守礼拜日你就犯罪跌倒，你就一定不行了。我们不要这样的判断。但是我们这是我们大家对，哎呀，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其实安息日的意义一直不变的是什么意义？哎，神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了，神把希伯来从埃及地什么领出，为难领出来。今天我们那礼拜天来什么敬拜神，对不对？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有个共同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三个都有意义的，就是贯穿始终这个属灵意义没有改变的三个意义的变换，共同意义是什么？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对，主的灵在，就是安息，主与我们同在。你看到没有？七日头一日，我们说上帝六天上第七天安息了，主赐给我们安息的概念，然后以色列出埃及，脱离罗马那为奴之家，享受安息。那我们今天呢，是借着礼拜天我们去做礼拜，也享受什么安息。所以安息什么概念？是透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他的宝血所洁净和替代，所以我们有他来的平安，然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 享受他同在的安息。哎，这个是关键，这个意义是不能变的。你无论是纪念上帝的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纪念以色列出埃及，还是我们现在礼拜纪念主耶稣从死里什么复活，因为耶稣怎么讲，恶人必不得享什么
安息，
因为世人犯罪了，他守安息日有没有用啊？哎，你整天守也没用，当然你安息日就一天，你不是整天守，就每六天守七天守一次而已，那七天守也没有用。那现在有些人呢说我天天安息日，但你就去犯罪作恶也没有安息，所以这一定要信耶稣什么的安息，就烦恼苦当重难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得享什么安息。这什么意思？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主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带来安息，信耶稣能够得到赦免，罪得赦免，你才能享受安息。大家一定要记得，安息的意义不能改变，但安息的形式会改变，看到没有？本来是纪念神六天创造七天安息，第七日安息，后来又纪念一生出埃及，现在呢，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第七七日头一日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他这个纪念这个形式有所改变，但他的核心不变。这个安息就是我们的罪被他替代赦免之后，他称我们为义。义的神跟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同在，我们就享受什么安息。这是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就要正确的看待。当然他对以色列来说呢，他必须守什么安息日，如果他不守安息日就要从民众什么剪除啊，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对犹太人来说的，犹太教所以一定什么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我今天还遇到很多的，你看吧，叫教会里面有吗？一个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异端的。对呀、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异端的，还有些极端的，他什么？啊？就这些根据啊，他就旧约里边写根据啊，就是你要说，因为他就相当于长老会里边还有把什么，就像干什么，跟割礼啊，他也是这样，他怎么都要把旧约里边找到今天有个应用。要跟今天新约有个等同，对不对？他就他就是把旧约不够。
他说什么罗马什么太阳日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也不能这样说，这个那个是不能这样说，因为他这个呢，确实上帝确实在旧约里面，我们不能否认，创世纪里面神就什么说要求什么，七地其实安息了。
就是这个不同，别的地方。
不然还有很多不同，他说律法不吃，后来呢还有安息日，他不吃肉。上安息日吧是不吃肉的，他只吃素，就吃蔬菜水果、不吃肉的，不吃肉，他比这个伊斯兰教还厉害，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是吧，吃别的肉，对吧？是，当然以前的广东东汉堂、啊、有一个在美国读了上安息日派，上安息日派回来的，他就一直不吃肉，一直不吃，那时候我有这个呢，他解释这样的，精瘦精瘦的，就是自己也没有肉。他不吃肉，他不吃肉。
那
是异端。异端，因为他看他合律法嘛。
就是
安息日派里面有两种，一种异端，一种极端，看他到什么极端。对呀、啊，或者安息日派里面有是异端的。很容易走异端的，但是也有一些还没到异端的地步的，也有，对不对？
那个少光，少光
他我跟你讲哈、啊，你再往搜，一定要搜到你要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什么概念？就有一个人上网百度也好，你说哎，那个很多人讲到、啊、是他的讲道哈、啊，那个人是圣安息日派的，是异端的，但是他在网上你搜很多都是他的讲道，很多人都不懂。不是说就穿西装啊。湖北人以前是一个湖北人，后来被他们送到美国读了这个安息日派的神学院，后来他就回来就在网上开了很多课，很多人说网上的很多讲课啊都是他讲，然后讲他们不知道就听，就听听听听就意识到他是异端，他是异端。
哎，牧师，咱们刚才你讲的那三句我都记不下来，一个是智慧，一个聪明，有的就是坚定信仰，有的就是
坚定的信仰根基。 对，卓越的知识才能，卓越的知识才能，卓越的知识才能，卓越的知识才能带来知识，或者叫技能，知识也是带来技能。哎，我们教育有四种功能嘛，一个是智慧，给你带来智慧，可以带来聪明，可以带来知识，第四种带来技能嘛，就是技校嘛，对不对？一般你考不上大学叫技工学校嘛，叫蓝领工人嘛，蓝领工人也是一种技术嘛，对不对？当然一般我们把技能跟知识放在一起嘛，就是智慧、聪明、知识。
还有一个瘦高，我是不是很明白？就是用高温磨它的。
对啊，用手磨下去，然后。
当然那种是算是一个理。
顺理，就是必须有三种人，就是你做祭司的、先知的或者君王，可以瘦高。对，所以呢，亚伦他是祭司嘛。所以呢，那很多像什么以西结这些东西都，以西结这些神的仆人是先知嘛，那还有那些大卫被高是大卫是王嘛，君王，但是就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三个都有，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什么？唯一的一个就是先，就是他叫受膏者。那个时候你不能用在亚伦身上，不能用在大卫身上，只能用在什么受膏者那个米赛亚这个词就不能用在别人的身上。对，弥赛亚就跟你们在耶稣的身上。对。
那像以前我手机有一个关注他，那个叫做恩典福音，那个是杭州那边姓林的，他就是一个姓林的，他讲他就说自己考高邮啊，来摸那些玉器的。
那也是异端。
对啊，我现在后来我就查
了。小兵啊，听月色啊，那都是异端，那不能。
他我越听就越。对，他是说你一次得救了以后你就不会再犯罪。我想想不可能，我们都得了救了我也会犯罪。
不，就上次来这里的那几个好消息的也是这个观点嘛。好消息就上次来这里我们辩论过一次那个朝鲜族的，他们也是这个观点嘛。所以我星期就上次来的那几个嘛，陈倩子没认识的那几个嘛，好像。对呀，还是异端的嘛，好消息嘛。所以我后天我星期四又约了另外一个朝鲜族的哈，他的孩子在我们校上学嘛，我准备跟他谈，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是异端，也是好消息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暴露出来。他的孩子在我这边上学，然后最近跟我跑来跑去的，跟我去东莞啊，我最近天跟我跑一跑，我说没问题啊，说我们十月份做的单身青年营啊，他也想参与一个教，其中一个教会，就谁知道呢，我也不注意，就我就跟他，我们那天五六个牧师在一起吃饭嘛，那后来呢，哎，江弟兄那天也在对不对？
对，
那天也在。后来呢，天河另外一个牧师就打电话给我说，大牧师你还了解那个人吗？我说他还在我们上学，那我认识他有一两年，但是不太了解他的教会。后来呢，他说他跟广州很多牧者群里面就问，你们知不知道广州小港湾那个什么有一个，然后来呢，他们就给他就说是也是韩国的好消息背景，也是异端。那异端那现在我还没跟他谈。所以我打算约这个礼拜跟他谈，为什么跟他谈呢？因为其中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学生的家长也把他带到他们教会聚会去了，那这个也麻烦了。因为如果他异端的话，我们就不能让他，就不能让他孩子到我们校上学了，就不能让他们校上学。为什么？因为这种会很麻烦，因为家长跟家长之间不能不来往，一来往就把人带到他们就算要命，又要面对一个。所以我约了他，基本上我准备约他，我还没有约他星期四或者星期五要见面谈一谈。
那偏灵恩一点
呗。偏灵恩就说这也。偏灵恩有异端有极端，他最好不要搞这个。我跟你讲，最近我又很悲惨哦，我听到三个灵恩的人都是精神病。而且我跟你讲，哎，更惨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人呢，灵恩到什么程度，就是竟然啊，上个月死掉了，他也不大，大概比我。小一点你还差不多就死掉了，整个精神错乱。现在精神错乱，结果上个礼拜有一个家长，又是一个什么所谓的牧师，又在我们办公室发疯，跟他两个儿子吵来吵去的，都也是精神错乱。现在，哎，这个麻烦的哈，千万不要随便这个灵恩搞得很多人是个不正常，一定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太多，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聚会。还有呢，我跟你讲，好消息啊，就刚刚哎，李医生提到这个什么恩典福音哈。都会让你人格分裂，不能让你人格分裂，千万不要参加哈！你参加这些人的话，你久了以后把你搞人格分裂。
我今天我都上去了。
对，不能。
我 我就听出来不太对了，我就说，哎呀，那个灵灵叫什么灵灵什么常州的吗？
对，那些都是你要对，所以呢，哎，我们家不是发了很多次嘛，就发了很多次，谢帝兄，谢忠也发上。
手足舞动的，好像最近动一样的，讲到了。
反正呢，你要小心这些事情呢。当然，保守派的教牧师也有讲到激动一点的，没问题。有时候我也会动啊，这个没关系。关键讲的真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跟你讲这个恩典福音啊，好消息啊，还有这个。生命堂啊，新加坡那个什么朱志山啊，那个李彻啊，韩国的，反正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异端，差不多的道理。你要进去会让你人格分裂，很麻烦。对，都是对对，它会让你精神不正常的，千万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哈，我们那么多年那么厉害的捍卫，20年前我就开始攻，我就说这个不行。20年前我就第一次跟那个好消息那个人说，问你不要。不能参加的，参加你会出问题的。他说：“哎，我没有啊。”后来我们有一对夫妻给他们迷惑了，那我就到参加。他说我以前啊，当牧师跟你聚会那么多年，我还是会犯罪跌倒的。是啊，我说我也会啊，所以你还没有得救。我说那你呢？现在我终于得救了，就到这个教会啊，他得救了。他就那你就不会犯罪了吗？他说没有了。真的没有吗？没有。我他夫妻两个在吗？我来，我问你老婆哈，你。老公有没有得罪过你？他说有，那有，那是没信主之前。好，那信主之后呢？也有，那是因为没参加这个教会之前。那你现在有没有？啊，这个不回答。他也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好，我说你真的没有吗？我说就你到了这个教会之后，你老公有没有得罪过你？他说这个不回答。后来他老公被我逼到什么？他说就算有，那不是我犯的，不是我犯，谁犯的？不知道，跟我没有关系，这什么意思嘛？你犯了罪，你又不敢回说你没犯过罪，你又不敢说你犯过罪，那谁犯的？他跟我没有关系，是里面的罪让我犯的，跟我没有关系，那麻烦了。那所以他就，反正他不能提悔改哦，他一谈悔改就说你，他一谈就说自己还有悔改就没有得救，他不可能这样说。那灵恩派的异端，那大灵恩派的领袖啊。傅永康、本尼汉、甘坚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系列的人都是灵恩的代表人物嘛。哎，那个当然是异端了，那都是算异端。那个后来被人揭露的大骗子。看不会看到那个。
非洲里面。
非洲大复兴那个，很多都是演戏的，都是专门安排的人。当然是了，他们坐轮椅来了，坐轮椅来了，哎，刚刚好了，走了，这个人家也没有了。这个是他们安排好的，并不是不成分，还并不是有大问题，就是中间给充满了，走了奔尼汉的布道会啊，一次布道会都上万人，然后病的医治啊，然后在那里，我跟你讲啊，我20年前看他的碟哈，看很多人被看的打鸡血一样的，
我还喜欢看他的，
那个很危险的，打鸡血的那种，打鸡血的那种，那灵恩运动的几个标志性人物嘛，标志人物这个不好，就是这些人，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得精神病这些人啊，都是很推崇这个布永康啊，这个什么。这个布永康啊，那个什么，那个奔尼汉啊，对，都是跟着他们，而且奔尼汉最近哎，前不久不是出了一篇文章吗？昨天有没有看到啊？那个奔尼汉，结果后来被他的侄儿揭露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主，跟他团队就等于是他说什么呢？他那个侄儿还是他的外甥哈，就要求跟他工作就必须要很多做假的东西，而他这个外甥呢，最后呢就爆出来了，就很多东西是他们要制作出来的东西，你必须跟着他一起，就是下不了，就是上了贼船下不了了，很麻烦的哈，要注意。所以他们带出很多那些病的医治的人啊，都他们带去的，带去呢一句布道会结束之后，这些人就没有了，他都不是当地的人， 他们现场都觉得感谢，哈利路亚，赞美神，刚刚坐轮椅的终于祷告好了，其他走路的连腿本来不咽痰，现在咽痰了，就坐着。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都不是当地人，他们带来的表演团，很多是这样的。后来抓了很多，美国后来抓了很多灵恩派，这些搞电台啊，搞敛财啊，哇，很多奉献，还有成功神学。成为什么呢？就是说不信主的人都能开高级轿车去诈骗，做生意赚大钱。我是神的仆人，更应该靠开最高级的车，什么去传福音。就他上帝就是给我下个礼拜给我一个高级的轿车，哎，还真的给他。因为那些信徒啊，打鸡血一样的嘛，无论如何奉献钱给他，奉献车给他，要什么有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祷告就有了，祷告就有了，他们就开着这些所谓的高级轿车啊，买高级的房子，在那里说我要做一个布道团啊，就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也抓了不少哈，但有的也大部分也没做到那个境界。好了，那我们就要求主来带领哈，就是我们要注意现在这个，哎，有点挑战哈，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我跟你讲，到末世时代啊，你听啊，哎，所以问，包括那个徒弟兄弟，我们不是在这里吗？哎，三个兄弟那天也在吧？所以你带着他，你要听，带着他们，你带着你们什么？查经，他是有，哎，就是这个经文，大致是一年一次的进什么？会所，对不对？一年一次嘛，为你赎罪嘛。好，旧约是一年一次，新约呢？耶稣就是一次献上，所以我们这就永远什么？一次。所以你就会认信主那个日一次认罪悔改就好了，否则你在主的救恩信号不够。
对，那碰到那些挺优秀的那个人，他怎么引导他们？
传福音啊，人人是福音，只传主要传耶稣基督，并他这世界的福音。
他们也是信耶稣。
我知道你要告诉他那个福音跟他还是，那就包括现在长老会里面，他一定要宣传什么？那婴儿洗礼啊。我们认为他都是受到什么旧约把这个割礼办过来的，他是在律法过分偏律法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长老会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理性主义稍微强烈抬头多一点，他会比较理性逻辑推理多一点，因为他是比较把对旧约的某些律法他把它办过来，我照不到都不能照办了怎么办呢？就要跟旧新约找到一个对接点，什么要就是洗礼，所以他叫婴儿洗礼。因为犹太人什么是男孩子剩下第八天行什么割礼，对不对？那长老会呢，小孩剩下第八天叫什么洗礼，叫婴儿洗啊。但他又不分男女了不？按照割礼是男孩子不？男丁也是男丁第八天割礼，但他管只要你基督徒生的孩子，不管男女，第八天行什么洗礼。他就说他跟这个割礼等同，我们认为是有割礼的意义是有的。跟洗礼是有一些共同的意义的，但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它属灵意义是不变的，就是说安息的意义不变，它形式有改变，你不能照搬。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新约旧约，当然你又不能把新旧约隔裂，就新旧约的意义不能改变，一改变就完了，那就完全把新旧约隔裂了。但是呢，新约不新，旧约不旧也不行。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人比较喜欢都能把律法搬过来，又不能够违背律法，没错，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什么？律法，但是他就在这很纠结，又很纠结。我们不是守律法的，但是我们是靠恩典的。但靠恩典，你不能够践踏律法。当然，好像因为阿高那个礼拜天讲到，我没有听过几次哈，好像就听过一次。他讲这个世界界限，我听过有一次，那有一次我在广州没，就听过他。那他还在讲这个，但总体来说，他讲那本书提到这个恩典和律法还是比较平衡的，现在是平衡一点，他不会过分的高举律法。也不会因为强调恩典践踏律法，都没有，就是恩典律法它是一个彼此这个支持的。那马上我下个礼拜，这个第五个礼拜我要讲了，讲那个什么第七章，弄完第七章就守律法的失败，我又讲守律法的失败了，这个就很厉害。但是不是要非要律法，就人想靠自己守律法一定失败，没有人能够守住的，就五十步笑百步，很容易就居高临下的，就是把自己的就哎哎注意，由于呢是他们的神学系统最完美的就有问题，很危险，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都是，当然肯定会有不同看法，肯定有错误，但是不能你就有应该谦卑服侍别人，而不应该居高临下，应该更卑微的服侍别人，因为明白真理的人他更懂得卑微自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就在乎什么我怎么去把这个真理啊尽可能的传讲出去就好了。 不是，哎，不是，哎，你们不对，哎，你们不对，你们不对，你们不对，你们不对，对，没错。但是呢，你怎么去让人能够接受你所传讲的真理？但是如果你们不知来自真理呢，可能别人就不接受，不接受你不要用压力给别人。为什么呢？因为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有没有圣经的实际的一个根据，这个需要各方面的查考跟论证。所以呢，这个安息日派，我跟你讲啊，哎，有一次一个老姊妹，她是教钢琴的，教我们家老大钢琴的，80来岁的她教钢琴。所以有一次我去她家，我就带老大去上课，她有点远了，东山口，坐地铁要坐一个小时到那里上课，她把我女儿当这个关门弟子，她因为不再收学生，因为老了嘛。还是因为我们姑姑，就鬼子的姑姑的好朋友，才答应收我的女儿，最后教她两年钢琴。结果呢，他去了，哎，他就很开心，就是说，哎，我刚刚他这辈子他很有这个老姊妹很厉害，他收的钢琴费啊，上收的钢琴那些钱哈，全部什么呢？拿来买各种的属灵资料啊，寄给国内的内地的很多家庭教会，他把钱努力教钢琴赚的钱自己都，因为他夫妻两个一辈子没生孩子，就生不了孩子，就老夫妻两个。一辈子教钢琴，星海医院很多学生是他的学生，以前就因为他教了考上星海学院的。结果呢，他那天我去他家就很开心，哎呀，他说，哎，牧师啊，我最近拿到一份很好的碟，我打算刻录，我打算把它翻录几千套几万套给那个内地的家庭教会，说他好，我带你来进弹钢琴，你看看啊，看看这个碟怎么样哈。结果我他就进去了，他把这个碟用电视机打开，我一看，我一看五分钟完了。我说这个是异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那时候我就不看了，我就关在那里。后来他下课出来了，我说王老师啊，怎么样，牧师，我那个碟很好吧？我打算刻录很多套，他奉献嘛，哇，真的要花，他要花打吧上万块钱来刻录这些碟。后来我说王老师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遗憾的消息，怎么了？这个碟不要刻录了。他为什么？我这个碟是异端的。你怎么知道？好，我说你这样，我打开看你，在从开始到十分钟五分钟之内，我就让你知道他是什么叫异端了。他说行，那什么，对，当然每次讲到基督再来都是用复临复临复临复临，他就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这个人我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在网上我知道这个人。后来呢，他说好吧，你打开，我就打开了，他开始数数，哦，我这么讲连续讲基督复临基督复临，哎呦，这个黄老师说真的真的，我是你再看，我再说给你看，你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爱人师母有问题。后来呢，感谢主，这个老子们也很谦卑，马上说什么呢？南牧师，谢谢你，你把我这些碟毁掉吧。结果真的，他就我说不然你浪费钱，还不讨主的喜悦，对不对？但是他不是故意的也没关系，但是呢，他说幸亏你，哎呀，这个人吵吵，今天圣灵感动，我就要跟你说，就是让你帮我看那个碟，我还打算大面积的刻录，结果呢，你说你，哎呀，幸亏你来了，感谢主，他就把那个碟就毁掉了，真的没有刻录，一盘都没刻录，他把原来那个给废掉了，给废掉了，基督复临安息，包括有一天哈。有几个姊妹，外地的姊妹在我们那个聚会楼底下没饭吃，后来一个弟兄就把他带到我们楼上来了，给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哇，很厉害，他们是北方过来的，到处传福音呢，背着包，请问你们书什么书啊？我拿给我看，你看，我说这又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我们他把名字改了，不仅把那个作者华爱伦这个师母的名字都不要了，为什么？要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那他就把华爱伦这个名字都不要了，就是作者啊就不写了。翻译的嘛，我来看，书给我看，我这名字没有，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我说你这还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哦，你看那些农村来的那个老师，我们又不懂的，老师你再怎么说这安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懂的，我们把这些传闻都是主的安息，这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不过你们也分析，你们日新，但是如果被异端利用，你们太可惜了，本来就为主做存在的作用。哎，老师，我不懂的那个啦。我说你不懂吗？你不懂你，哇，你千里迢迢什么，背着眼书，到处
你真的不行。
那你不要告诉你自己要走，不要再上床就问了。那我在教会给他们吃点饭，吃点饭呢，我说饭你可以没吃，没关系，你说呢，你要给他吃饭，我因为他有饭吃饭，但呢，你不给他回家里，就是不给。哎，我在那么办的时候，留在老妈的口交啊，他说不行，那这个我妹不能钱嘛，哎，把书要还给他。有时候我觉得一扔就把它拿下来，把它点点那个火烧了，再把它那个嘛。结果呢，他们哎不行，把这给我给我们，马上就走了，就赶紧走，因为对，他就不就是找你算了，他就把那些书拿走了。那我们没办法，因为你也不能，我们又不是警察，又不是宗教局，我们又不好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走了。啊，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安息日这个事情哈，大家要注意，他但是不是都是。有的不是异端，有的是极端，那你可以帮助他们挽回。我有一次曾经在贵州跟一个安息日派的人啊辩论，一晚上没睡觉。他到什么程度呢？他头发是留长长的，胡子是长长的，中国人哈。然后呢，他的衣服就从外套到袜子到内裤都是黑色的，犹太的拉比嘛，就他说什么，就是所有的衣服啊也是黑色的，袜子、鞋子、内裤。里面那个衬的汗衫啊，都把这个黑色的，他胡子很沉，犹太人很沉，他就是胡子，我头发也沉。那么他说我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他手上就是真胡子的像啊，他广东人在贵州，我说你看我广州来的，那我还是放掉钱，我要跟你讲讲，不要再走这个就是有问题，这个儿子很辛苦啊，也不吃肉，我心疼似的，然后呢就很幸福。查身体，他说：“不查了，不查了。”发现还他说：“你的心还真的很足的哦，那个心要都认识嘛，就当好了。”哎呦，那个心还是很足的。他说：“哎，保安，那我跟他还得认在哪？”他说：“怎么第五？”
他也
是
看
对，他也
看，看吧，
他也看，他就跟你跟我彼此辩论嘛。现在说，我说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个，不做声了。我说再看，你这观点是这样，你再看下一个，不再跟你新闻看。啊，我们再看看，哎，他又讲一个理由，这正的。我说你看，没人没写过，这是矛盾的，知道吗？要多解释这个矛盾，你要对科学解释。那我把我的科学给谁解释了？
这样，
而且这个可能，你这个我也不明白，他就说不能明，不能算，不能算。
他说他的名气高，他名气大。
他是福音派，他是福音派。对，他的还就临过到晚年时候呢，有些解经有点问题，但他是神的仆人了，就是说他的神学观，我们是改革宗的独立教会，改革宗的独立教会，改革宗独立教会，好，啊，不叫真理派，不真理派不能见的，太我们说改革哪个都是真理的，哪个都是真理的。就不要哪个都是真理的，但是呢我们是改革。好，这个没有关系，来我们看最后两节经文就结束了，三十一章最后两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来就是三十一章十八节，三十一章十八节看到没有，三十一章十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律法。哇，厉害哦，哎，这两块石板是神亲自的做出来的，而且是神亲自指头什么？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跟神什么？面。
但后来摩西
三岁。好，没关系啊。现在呢，神就把两块法板给摩西什么？哇，下山了，很完美的一点。
他是神是个名啊，他是到底是用手写的还是怎么？
哎，神用指头，这里什么呢？我们明白概念，就是说神是个灵，但是三位一体嘛。我们说旧约里面有时候神说以人的形象显现的那样吗？我们说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嘛。我们相信有很多都圣子嘛，就是说比如
那个法典当中，可能也是那个天使写的，
嗯，反正呢不，但是你说天使里面，比如说那三个人是不对，三个人跟亚伯拉罕见面对不对？说两个天使就走了。就耶和华跟什么亚伯拉罕说话嘛，说话神就是说那个应该是我们说指什么，是三位一体里面那个什么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圣子，旧约时代的也有圣子以人的形象什么 形象什么显现出来。
圣子有所显现。
我们这里没有说，反正是在这说什么，是神用指头写的什么翅膀。
就是你的意思是圣子用手指头写的，
对，是相当于这个意思。但是说真的是不是手指头身上写的这个没有关系。那个像摩西跟什么神面对面，对不对？真的面对面吗？
没有。
是说他能够直接领受上帝什么直接的启示，面对面的意思哈。面对面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
对啊。
就复活独生子跟他表明出来嘛。所以但是呢，旧约时代像雅各跟神什么摔跤，说那个到底是天使呢，还是神使者呢，还是就是？三位一体里面，他们你跟与神与人都较力得胜了嘛？那就是说，比如说把天使也叫代表神，给代表神，啊，那里可能是什么？那个人就包括约书亚看什么？说你是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敌人的，对不对？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的，对不对？那个我们都相信什么呢？大概是什么呢？是相信三位一体里面什么那位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对，旧约时代的那个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弥赛亚。比如说呀，但你的三个朋友不在火窑里嘛，对不对？我怎么看到四个人，有一个好像什么人子嘛，谁啊？对，可能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没有人看过神，这幅画里独生子将来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如果神本身以神的形象显现出来的，应该是圣子。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这个不要讨论，不要去因为这个去争论啊，去辩论啊，去搞得你死我活啊，这个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圣经没有明说，但是你这个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你的倾向性，无所谓，这个不影响大的问题，知道吧？我们说有些圣经观点，你有观点，那是观点，不要去说就你对别人错，我觉得这个倒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你要这样解释，我会觉得更有合理性。那别的解释我也不想去，但你乱解释就不行，你把解释五花八门就不对，但是你至少就是不要把它解释，你说我这个我不懂。对，就是说没有人，就是亲，不可能亲自看到，就上神的面就死定了。不，那肺也是一个概念而已。我们的神它是个灵，三位一体神它是一个，它给你看到一个，不要看到的肺，看到它的背影。
对
呀、
啊，背影。
背影，所以那个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的后背一样的，真的也不是这个概念。
就看人的形象
照。哎，这个形象你要又搞反了，千万不要把神的也搞成人的形象，人的也搞成就不能这样说了。形象不只是它的外形，这个加尔文，对，我们上个礼拜同会刚好刚学完这一章，就加尔文的这一章，就关于神的形象样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加尔文就一直认为形象样式是完全同一个意思。我跟他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跟加尔文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我们的同会我已经表达了，我认为有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不会有大问题。不说加尔文错了，我对了，或者我错了，我们不敢说，但是至少这个观点是容许有。这有点难，有点难。好，但是呢，我们说摩西就带着两块石板什么，下山了。结果三十二章是什么问题来了？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哈。三十二章就是糟糕的一章，从这个历史来看哈，当然都有神的美意了哈。就这是一章不太好的一章，什么呢？就是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以色列就在山下什么拜偶像，这个厉害啊！所以偶像无处不在哈。那选民们也是，亚伦那么厉害，对不对啊？也是拜偶，支持拜偶像，麻烦了。都是麻烦了，就是拜偶像。好，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就百姓拜金牛犊，百姓开始拜金牛犊，这个要命的，这个以色列一个很大的一个厉害的，搞得摩西一生气，把什么，把脸上包把什么，摔碎了，啊？对呀、啊，那没关系啊，感谢主，神也没有责怪他，这个易怒发的有道理的，神没有对摩西有这个没有任何责备，摩西甚至把神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个莲花法王给什么摔碎了，神对他都没有任何的责备，这个他是易怒，因为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以色列那罪太可恶了，所以摩西也发了易怒，代表神发易怒，神也喜悦了，但是呢，神也没有追究他，不过后来你知道吗？就两块法板啊，石板就不是神做的了，是什么？是摩西要自己做成两块石板带上山了。就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神让他的仆人跟他一起同工了。好， 我们就这样的哈，我们就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有什么分享的，有什么带导的事情有没有？
前几天他愿意开口跟我祷告了，感谢主，因为很难受了，他就已经觉得很一生都没有力气，做什么都不能，没有精神，很远，痛过一阵就不痛了，后来就全身都没有力气，连站起来的力气没有。后来我就说，你这么笨的，你现在你求谁啊？你自己又没能力，医生也没能力，你只能求上帝、求耶稣。有这么好的依靠，你都不求谁？后来我说你，我带你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进一句，他才愿意我。
但你有没有带他做认罪祷告呢？
啊？
你有没有赶快加入一点，让他听上去做认罪祷告？
有啊，
又要认罪，
他
这叫真实的认罪才行。光祷告，有人祷告主啊，我有病了，赶快让我不疼嘛，那谁都愿意了，对吧？
我带他认罪，我说，因为
他
原来信的嘛，后来不信的嘛，后来就不去了嘛，我带他认罪。
所以一定要当他做认罪，首先他自己要有一天要，你要看这个人信靠主，他自己有没有一个主动的认罪悔改的态度。
就是主动的，反正那年他就跟着我了。
我知道这个都没关系，这个可以有用，可能没有用。这个都不做一个标准，标准什么，就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内心世界上的认罪悔改的态度，这个很关键。
就是发自内心的悔改。
对，这个我们才能确定他到底有什么。
就是不知道。
对，你说你像那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临时抱佛脚啊，或者有的就是反正有问题了就拜一个基督教的神也拜一下啊，反正就求一下。
他原来就我那个，因为有一个香港的弟兄，每天都和他交谈，每天都。就是讲那个病情啊什么的，就也讲过一点。他呢就说等他好一点了，他就和他讲信仰的事情。其实他信主也是因为看到那个香港那个弟兄，
认识啊，当时认识啊，
就是那个林弟兄认识了，才信的嘛，去他那里嘛，去他那里两次，讲准备带去嘛，带去以后他就可能有感动他，回答了两个几天，那天星期天他说，哎呦，我都想跟你们去教会了这样。后来他就因为以前人家讲那些话，他就觉得有，他就不愿意听这种话，所以他就那个丁红兵啊，然后就这么久了，一年多了，2019年8月不去的，搞得我头发都掉完，因为他不去，我觉得很内疚啊，好像对不起他，又对不起主一样，就把他头发掉了全部。掉了差不多，后来就想了，就我要去治疗。现在那天他就和他讲了以后，他到以后第二天也难受嘛，起来也难受。不过那天晚上我说你今天晚上一定会好了，我说你第一次开口祷告，咱们就会听了。他从来没开口祷告过，我说你第一次祷告，你发自内心。那天好一点哦，第二天我问他昨天好了没有，他说好一点。我说你看。就好一点了，你知道吗？一祷告就是三六九，后来第二天早上你就去祷告，我又和他一起祷告。第一次那天我就祷告很大声，很有信心的祷告，他就喊了好大声哦，他别就是前天早上，所以现在可能开始有点转了，开始有一点点了。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就经常一得空我就和他讲，一得空我就和他讲，他也说，因为我那个手机很怪的，我。那个圣经啊，我就播给他听了。他说现在那个不懂是手机的问题，他听来听去都是听那一家，他不前进了，是手机的问题还是？
不是，是你感觉他有那个循环，他叫循环嘛，他不同的那个。
他总是听那一家。
他是你点的那个，他有他点的循环就会循环。
以前不是的，我一天就听完一家。
我觉得你不小心会点到那么个，有个。
哦，有一个地方是点中点错地方了。
就
是、以前我在教会买那种假的收音机，那种也是听来是听去都是听那的，啊，老师，后来我以为
设置里面循环听的，要把它取消，就可以取消，
按错，
取消循环，取消循环。
叫
什么？叫什么？好，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哈，我们就继续祷告。
要听到那天选我的儿子啊，这个儿子啊，不信主就很难呀，我就很痛苦，脾气爆了。
好，我们也继续祷告，看看我们就这个礼拜我要跟那个弟兄见面聊一聊，就希望他不是，如果不是异端就最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是，希望尽力把他什么挽回出来，如果他不行，那你们就要面对不好的处理。
就是你都讲不准的。
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代，就是好消息那个。
嗯。
讲的福音的，所以我要祷告我们能够看能怎么谈，就是来代理。还有什么代祷的事情还有没有？还要代祷一下我们的三个孩子呢，这个礼拜去体检了，就是拿到护照拿到签证之后去体检，所以就可以走了。但是我现在祷告什么呢，就旁边讲，我现在不知道他体检会不会要求你必须打那个疫苗啊，我是不鼓励孩子打疫苗的嘛，但如果他规定你必须打疫苗就没办法，就只能打，不打不给你健康证明就麻烦。
打了
你
会不会给健康证明？
就是你不打的话会不会，我就怕他要不要强制你打这个。
其实打也好啊，你都去美国的打
啊，
出国的强制
必须要打。
我是
听说那个疫苗啊，
不要打，打的话还这边不接受。
不，美国不允，美国不同意，美国他不承认你是中国疫苗的。
听说疫苗里面有芯片。
不，反正不是芯片了，反正有艾滋病毒那个其中一个基因，那个。
不是它里面有。
对，是有的，肯定有。它本身病毒嘛，它本身打进去就是病毒嘛。它既然疫苗就是有病毒嘛，所以这个肯定不，反正我是。对，核酸检查没问题，你核酸检查肯定必须。哎，或者现在呢，去美国是这样的，我想呢，如果不打，能够不打疫苗，我就祷告不要打疫苗，不打疫苗啊，就是出国前三天要做个疫，就是那个核酸报告，然后呢。到了美国之后呢，再马上再做一个什么核酸检测，还是阴性的话就可以自由活动，就是这个必须要做，这个没关系。
那个不是，那个你打
没打？没打，在美国也要他不打。
你不
可以不打吗？
可以不打。
可以
不打。哦，这个我的儿子打。
哦，我就担心呢，特别这孩子呢，特别是还没结婚的、没生育的孩子哈，我果然能不打就不打，我怕他。不一定说不能生育，但是会影响进来生育的质量，麻烦，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我担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反正我的原则，我不管怎么说，别人怎么吹，反正我说，如果不是必须要打的，你就不要打。那你为了出国啊，你是为了什么求学啊？那你不打就不给你，那没有法。那不对啊，不打就不给你上飞机，不打就不给你出国，不打不给你体检报告，不打就不让你去美国，那没有法，那就求学更重要的就打了。那只能求主怜悯了。有的人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那就看主的
反应
的怜悯。
但是呢，
好不，不，这个有反应，还有这个现在的反应跟你还有将来什么影响你的，下面就比较对。
那个病毒已经制造过的，制造过应该没有了。
反正。
我是没有人叫我打，我怕过敏，因为我是过敏。
啊，反正祷告
就是
来。
首先打了以后啊，就是产生炎症啊，
是面瘫啊。是啊是啊，而且我看我还看到不少的什么呢？女士打了之后啊，就是本来就是月经刚停不久哈、啊，又打了就又来月经。
现在我看了一些。
而且来了月经之后呢，说而且又来一两天又没有了，没有反正就很快就。
专业的。
反正要打到主吧。
打了以后知道怀孕了，他不可以用
吧？是打了半年不能生，要生，
是吧？
没有这个紧张，家里都打了什么反应都没有，没有这个紧张。反正女孩子的生完，
那
你会影响到的女孩子？
影响寿命，会影响寿命。
哦呦，那讲的这么宏观，那得病更加可怕了，你得了得了器官肺炎更可怕。
反正我自己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祷告的目标就是说，我跟孩子们说，能不打就不打，必须打那没办法了。但我现在是说我的Aaron 本来是零星的儿子哈，本来是6月星期一去打的嘛，昨天去打，我让他不要打，他就没去打，没去打呢，我等，哎呦，有电话，
你打
喂。嗯。他们说的课本一直没找到，你没找到课本没有啊？就是你翻译，就是复印的那个是吧？
哦、
我先再等下个礼拜吧，对，再找一找，好吧，好了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学别的东西也要学，好吧，啊啊，那你好，好了，反正我是觉得，反正我是说，反正你我坚，反正我的原则，哎，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身体的机能只要没有问题，尽量不要把额外东西往里搞，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办法，但是就是尽量保守。
以前那种预防针，免疫计划里面的
就
是
成熟的疫
苗，
对，不过一般一个人三到八年甚至一两年就出疫苗了，是缺陷的。
还是会有点危险，
嗯，
就是、
太
短时间，太短时间，因为你才一年多，对，你才一年多，你临床，你的临床试验你都没有足够的，
时间比较短，
对，
过了好多年以后，
一般三年跟三个，
就
是一年跟住三年嘛，
但
是
没有
好
的
就
是一年打的，结果有，他每天都公布打的疫苗。
我现在已经打了300万了。
听说打了里面有那个芯片，
那按着你的那种讲那种比较细。
但是什么呢？但是在美国打呢，就是我女儿在那家的那个妈妈也打了嘛，还有她皮肤过敏很厉害，整个就皮肤过敏啊，整个脸上啊，整个身上都起那个。
第一针啊。
对，就不。
第二针还打吗？
还是后来就不打了嘛，因为她打了之后，脸上身上全部起那个疙瘩。
她现在也是说，如果第一针出现过敏。
他那个打，然后呢就不行，还有人打了以后就发，就是有几个打上发烧的很厉害。
我医生住的那个家庭，他也是，他说他也是打了以后发烧。
这种小的反应不要紧，主要是大的反应。
那我儿子好像拿这个。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身体都。
因为他这个，因为毕竟他在一年多，在这里他就没有临床等着的实验哈。反正你就大家说这个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是这个疫苗效果不好还好，就是那种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精神寄托啊，安慰呢，反正也不会有损害，就那种试剂式的打一打也算了啊。如果里面真的有很多很麻烦，反正就交给主了，这个东西这个世界还能让你，反正全的就祷告交给主了。好，我们祷告哈，我们祷告。
帮我代表一下，我的小孩子问题，幼儿园啊，到底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啊？都报名，那出签了。
嗯。
公立的话，公立就是保教费800嘛，私人的话，私立的话就是2200。那要出签，没出签的话没指标。
嗯、有点远，他那边很远。
太远了，不见。
求主怜悯。好，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保守，哎，主啊，你借着你仆人摩西，启示，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建造这个祭坛，还有那个香坛，嗯。还有那个洗桌盆，还有那个膏油，还有那个香料，这些制作的方法，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其实是完美的，主啊，你给你爱你们所预备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主啊，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你也预备了你的仆人以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两位被你提名所呼召出来的，被你的灵所充满的。给他们有智慧、聪明和知识，使他们能够做各样的工，能享受各样的巧工，也有 雕刻的工，主啊，他们能够有工匠精神，主啊，能够很好的完成上帝给他们托付，而且是全能型的，给他们彼此配合，带领了以色列一般人能够来完成会幕所有的工作，主啊，这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主啊感恩，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你的设计是完美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人类就面临很多的挑战，里面常常是悖逆的，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看到的，就是让我们继续的怎么精心经受在你的面前，咱们在得胜的时候，我们避免得意忘形，也避免气馁就失败了，让我们懂得靠着主来胜过一切的试探引诱，胜过一切的攻击，让我们赞美你，说谢谢你的恩待，让我们继续的看顾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怎么继续的成长，主啊，让我们继续的来大祭司，哎，好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说大祭司进入那个至圣所，而亚伦追祭司，哎，他的儿子们都承接圣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代表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中媒介，要谢谢你，你的恩待来保守，你悦纳你儿女们，看顾我们的脚中，主啊，也让我们继续来敬畏神，知道神你的安排是最美好的，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感谢你继续保守，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看顾，是吧？刚刚李医生讲的呢，为他的丈夫啊，他的儿子这些得救来祷告，让他丈夫说愿意祷告了，当然让他，但愿你的灵在他里面是让他真的明白你福音的要义，使他真的能够愿意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祷告才蒙主的喜悦，我求你来带领来保守，在他家里做拯救的工作，在他儿女们身上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继续保守，为曾干弟兄祷告，为他的小儿子说找幼儿园事情祷告，你就写明你的心意，要让他怎么去更好的去领受你的旨意和带领，而且他也愿意来走主你所给他学的道路，无论他所谓的公立的还是什么私立的那个幼儿园都写明，当然按照每个人的情况主你怎么带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也谢谢你，我们也请你来保守我们，是吧？我们有3到4位孩子呢，都要准备体检，之后呢，就要开始8月份去到美国那边开始他们，在美国的大学的经历了。那现在呢，有点挑战，就是到底既然要不要去打疫苗，必须打的，那没办法。当然，如果不是必须选择，那让他们思考。是吧，我也没有硬性规定，我对我来说打，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选择不打，这样的话呢看看出怎么带领，当然是不是真的是最厉害的我们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帮助我们，至少我们孩子们不要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是吧，我们赞美你，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安排好体检，顺利的能够有机会就去到美国开始他们的求学生涯，谢谢你，赞美你，兄弟也继续保守，是吧，我们这个都能不能约到我们那有个教会带领的弟兄，到底是正常的信仰呢还是异端，是吧，异端让我们都能够正确的态度去在尊重彼此前提下要劝勉不行，那可能就要有所立场，是吧，就很难来往，所以啊，我们求你来继续行你的旨意，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来忠诚于你的话语，要谢谢你，主要也请你来继续保守我们，主要怎么去洁净这个地方，如果是做明显的违背上帝喜悦的一些黑暗的东西，要求你更要败坏掉，主要然后进来带领，当然我们也希望你有机会给青年姊妹开条出路，使他能够怎么去做正经事业，能够既有能够得到他的经济的回报，给他有这个机会能够 放到来，使它能够赚到一些它的本身的需要的费用。我谢谢你，也关照他，使他明白，如果神所不喜悦的，让他能够很快的明白，不要再一意孤行的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不正当的一些工生意，就求主来带领来保守。我们赞美你，求你来恩待，继续的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是吧？也保守我们继续的主的里面，让我们都能够有平安。祝福我们晚上的同工会，给我们主的喜悦，谢谢你。也保守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请继续的，是否保守他们下次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在身上注意一下就好一点点，不然他就顶不住了啊。